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今天聊的话题也是源自于我生活中的一个瞬间。前几个月大家都知道我拿到了美国工作的 offer， 我最先告诉的其实就是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其实要比我开心，比我要兴奋，像是替我完成了某种跃迁。反而我自己一直很平静。我当然知道朋友替我开心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爱我，他们发自内心的替我开心，但我的平静也是因为我最近7年我来来回回已经换了3个城市了。在几年前每一次搬离，我都会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暗示，那就是只要我搬离了这个地方，我的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念头，甚至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也实践过很多次。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指望任何新的环境能够来拯救我，因为我觉得不管多少次轰轰烈烈的出走，最终仍然需要去面对未来重复稳定的生活状态。那试图去预测所有即将到来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我能做的其实就是享受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平静坚定的去迈出下一步。真正的远方其实就在自己的心里面啊，我这么说也不是说以后不要旅游了，不要换环境了，不要去尝试新的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再执着于把远方当做我人生重启的幻想。每一次试图想用旅行、想用换城市、想用换工作这样的事情去掩盖当下的这种混乱的时候，记得问问自己到底对当下什么东西不满意。然后从自己的角度来去思考，带着对自己的关爱去寻找答案，不要单纯的用一件新的事情去掩盖自己此刻的混乱。那环境变了，如果你的内在没有变化的话，这个问题迟早还会再回来，甚至会来势汹汹。那现在呢，我更多的是选择面对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不再去执着于任何事情。不再执着也不是说让你去放弃追求，而是说放弃对某件事情结果的执着。那今天其实也是想顺着这个生活中的小小感慨跟大家聊聊天，希望你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可以放下对自己的控制，放下执着，向内去找寻力量，在内心安住自己。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火食品牌对本期节目的赞助。火食品牌定位是新时代的膳食食堂，他们的理念称之为食欲，以优选天然食材为初心，坚持来自大自然的营养，追求天然、干净、健康，这是火食膳食食堂对每一位食客的承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 PQQ 南瓜肽西梅饮，我自己和家里人喝了一个多月了，最近上厕所轻松了非常多，很想分享给大家。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曾经提到过，有的人是上厕所困难户，3天2头上不出来，蹲厕所也是没有半个小时解决不了，很痛苦。很多人会去寻求一些方法，有的方法见效快，但可能会蹲马桶蹲一天，体验感是非常难受的。那有的效果不大，或者是说它停了就没有效果了，那这些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就算有注意饮食或者是运动，状态是好了一点，但有的时候上厕所还是会非常的困难，反反复复的非常折磨。那直到上个月品牌方找到我聊了之后，才知道他们的理念是主打一款温和，上厕所能够舒服一些。我就说先来喝喝看，我也给我妈同步借了2盒，我们俩都体验了这个产品。这段时间体验下来，我们俩都比较满意啊，我妈还让我再给她买一点，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上大号通畅和规律了很多，所以我很想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西药成分，主要就是西梅原汁。他们还添加了低聚果糖、酵母贝塔、葡萄糖、南瓜小分子肽，营养成分满满。对那些爱吃香喝辣、爱吃火锅、高油高盐饮食的朋友来说，餐后喝一袋肚子也舒服了不少。而且它还添加了 PQQ， 很多研究里也提到了 PQQ 对维持皮肤健康是有帮助的，坚持喝下来一段时间，再配上尽量规律的作息，我感觉皮肤状态和精力都保持得还不错。整体来说，这款西梅饮适合吃外卖比较多、吃饭不规律、长期久坐办公、肚子容易胀气、上厕所困难的朋友。我自己是比较习惯早晨醒来兑温水喝一杯，酸酸甜甜的很好喝。那除了上厕所问题呢，还有一点想提的就是嘴巴味道的问题。那平常几天如果没有上厕所，或者是说前一天吃了比较重口味的东西，肚子的负担重，嘴巴就可能容易有味道。这种情况下，你换牙膏、嚼口香糖只是暂时 时的把这个气味掩盖了，也不是一种长久之计。我们可以试一下内调，避免在工作或者是社交场合的尴尬。那需要的朋友可以查看节目简介里的介绍，从调整饮食结构开始，再搭配西米饮，身体是会有反馈的。现在领券下单比大促更划算，你也可以去伙食旗舰店跟客服报暗号宇宙乘客领取专属的优惠。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非常期待你在评论区聊一聊对这期节目的任何想法。评论点赞最多的朋友，我会送出一盒伙食 PQQ 南瓜肽西米饮。OK, 我们回到节目。在英文的语境里面，当谈论情感依赖无法放手有执念的时候，使用的单词是 attachment。那在心理学或者哲学中， attachment 也是用来形容不健康的执着。attachment 英文解释其中也有附属物黏着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词语。很多时候我们去执着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结果，其实不是对方非要靠着你，而是我们自己选择不撒手，我们选择非要附在对方身上。你会发现从来没有无形的网把我们绑在一起，其实一直都是自己迟迟的不肯放手。那我也发现，就是我生活中很多的痛苦、抑郁或者卡点，都是来自于执着，来自于对某件事、某个人的强烈占有控制欲。那当一个人有欲望的时候，我们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但是当我们执着，开始对结果产生绝对的依赖的时候，一旦目标变成了我们的生死攸关的那个东西，那么它就会引发恐惧、引发焦虑和失望等等。那这些负面情绪其实不是来自于所谓的人和事，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他们的执着。我执则我苦。但是我们难道就要清心寡欲，或者是对一切事物和人都不再抱有希望了吗？当然不是。不再执着并不是让你放弃拥有这些美好事物的权利和欲望，而是我们要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比如说，就在去年，我总是想让自己创作出惊喜的播客作品，我总是想回到我之前节目的高光时刻。那在这个执念之下，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会战战兢兢的，我一边写内容，我一边还要担心听友不喜欢怎么办，就会导致节目还没有上线，我好像已经体验过一轮失败之后的那种焦躁不安和负面情绪。那在这样的执念下面，我怎么可能做出轻松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内容呢？就是很难，对吧？而现在我不再去执着于这个结果，而是就按照我当下的这个状态和生活去完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认真对待，但是我减少了对某个结果的执着，我只需要每一份投入就好了。而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会被多少人听到，那就是内容本来呈现出来的结果。在这样的心态下面，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多了很多自由、快乐和心流的，其实就是让它自然发生就好了，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事情它就会自己找到自己的出路。比如说去年我得到这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我在前期其实是纠结了几天的，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努力的去学英语。至于最后公司还招不招人，我能不能通过这个面试，我能不能获得工作签证，我都没有想太多。我学了半年英语之后， OK, 我接到了面试邀请， OK, 那就接受面试。通过面试， OK, 那就准备材料进入签证流程。光是等待美国移民局去审核这个工作资料就是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面，我没有主动问过任何的进度，因为我知道一切它都在进行当中。我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为我不能改变美国移民局的工作效率，我能做的就是等待消息，而一旦有进度更新，我的同事他会同步给我。别人问我说，啊，你去美国哪里呀？我说我还不确定，也许是这个地方，也许是那个地方，我都是可以的。宇宙给我安排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道理。而当我越是停止执着于自己的意愿的时候，事情反而会以他自己的方式顺利的推进。而我在这几个月里面也有在好好享受我的生活。我可以说我拿到这个机会之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依旧工作，我依旧做播客，依旧运动，依旧买了很多绿植和其他的东西来点缀我的家。我不会说因为我十月份要离开这里就放弃了此刻跟这个家的相处。如果我为了十月份的新生活而忽略或者是随意糊弄我现在的生活，让自己内心匆忙的去奔赴下一个目的地，那就是对当下自己的不尊重。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有无数个未来构成的，而是有无数个当下构成的。我必须要珍重我当下的生活，以及我也接纳未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想时时刻刻去跟我的生活做对抗，我不想躺平，我也不想佛系的生活，我想有觉知的生活。我不执着于说我的人生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我也不执着于某一个非他不可的这种幸福标准生活。我觉得这种心态反而会给了我很多 自由和开放的选择，我的内心其实也得到了清净。播客没有广告的时候，我也是百分之百用心做的。播客有广告的时候，我也是百分之百用心做的。播客不赚钱的时候，我就想想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卖卖图书礼盒，要和要和我这些合作的产品赚点佣金，要么去做做设计，我总是能够找办法。我不再去单纯的执着于播客这一个单方面的收入，而是让自己处在更多的选择里面，灵活的去面对各种变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不套近乎，我也不混圈子，我也不陪客户傻笑，我也不八面玲珑，我就按照自己能做的最高标准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问心无愧的拿到自己应得的钱。哪怕最后如果美国这个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我依旧会在北京好好生活，重复我每天的日程。我最近重新看了《悉达多》这本书，上次看还是四年前看的时候看完了，但是没有看懂，不知道书中讲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次看其实我看懂了，而且我也非常确认，无论你是何种出身，你当下的财富地位如何，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是充满苦恼的。你的苦恼并不会随着你的身份的跃迁或者财富的积累而消失，顶多是减少或者是转移成其他的人生命题，但是本质上苦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说要去消除生命中的这些苦，而是通过这些苦找到解决他们的有效办法。而解决问题就是所谓的修行，你只能在行动中修行。修行不是说你非得要去某个岛的沙滩上晒太阳，修行也不是躺在家里睡大觉，修行也不是说找个人谈恋爱生孩子，每时每刻去解决我们人生中遇到的难题，它就是修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人，那些人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他们可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那种美貌，但是一旦你跟他们聊天，你就会被他迷住。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知道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你周围朋友身上找不到的，这种东西好像是从他们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你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被他打动。他的美不是约定俗成的既定标准，你自己也说不上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魅力是来自于他自己心灵和思想之间的高度和谐。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在节目里谈论的这些论点，如果我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我在节目里的人设就是自己编造的，并非跟我真实的自己一致。那有一天如果你见到我，你就会感觉到我和节目里的那个人判若两人。所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从内到外做的一致。我要真正的快乐并且爱自己，我要真正的去享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温柔专注热情的把自己照顾好，我的灵魂就会温暖起来，我的思想和我的灵魂和谐一致，我就会散发那种光芒，我才能够在节目里通过声波或者某种看不见的传播介质给你们带去力量和温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放下很多执着比如说我不再执着于任何结果，我不再执着于任何人。当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会发现整个世界都相对的柔软了起来。比如说客户他不再是面目可憎的健身房的人突然可爱了起来，我越发觉得身边的好友存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也会觉得生活在方方面面都在满足我我对我真正喜欢的人啊事啊会毫不犹豫地付出时间金钱和感情我不再恐惧，我也不再去要求。当我自己真正轻松下来的时候，我是能够听到我内心的声音的。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当你必须说服自己要拥有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某个结果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你的。如果一件东西是为你准备的，是为你而来的，你不必说服自己任何事情，你不需要执着于任何结果，你也不需要咨询别人的意见，因为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真正进入到你的心灵去选择真正属于你的东西。那这个规则现在就完全引导着我，我有目标，但是我一旦设定完目标之后，我就不会再执着于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执着它会带来欲望，但是我会在内心坚定地意识到，我想要的人，我想要的事，我想要的东西，它现在就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只要遇到他们，我就能从其他的人事物中把他们区分出来，因为我相信自己。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只需要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尽力做好，不束缚自己在任何一种环境中，或者是说固执于某一种做事方式。只要你也愿意这样，你会发现生活真的是可以跟假期一样轻松，很多资源就会自然的向你涌来，各种问题它会自己找到消失的方法，你能够有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去实现你的目标。如何去找到属于你的目标，或者是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因为这也是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去找。 比如说在你还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你可以去一些城市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博物馆、咖啡馆、短途旅行、电影院、徒步、书店、商场、演唱会、展览等等等等，就是你不要背上那种我必须要找到一点什么的这种想法，这也是一种执着，你只需要扩大你接收和观察外部信息的范围就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目标或者是说灵感，它不会凭空出现，就当你轻松快乐的时候，它才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说你要持续的去寻找它，你也不要用时间限制来给自己施压，比如说告诉自己必须要在多少岁之前找到这件事情，这也是对结果的一种执着。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件苦差事，你越轻松，你就能够越能听到内心的声音。那在这个找寻的过程中呢，你要比以往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让内心那个一直嘟嘟囔囔的小人呢，让他一直说话，直到声音大到你没有办法忽视。你必须要坐下来倾听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是我提供的一个方法。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目标，你也不要一上来就考虑它实现起来有多么难，要如何实现，而是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要放在这个目标能不能够让我真正的感到开心。如果这个目标完成了，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你的内心会变得更平静吗？你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感觉是开心的还是焦虑紧张的？那这个目标完成了，是你开心还是别人开心？你必须要一遍遍地问自己，直到你确认这个目标是完全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他人服务。你不要设立这样的目标，我希望怎样怎样是为了帮助我的家人，我希望怎样怎样是为了让我的伴侣更好等等之类。目标不是为了他人，目标必须完全为了自己，彻底的利己。如果说你全心全意的为他人服务，你是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幸福的。认为别人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这样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目标的。一旦你在做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压力大、紧张、焦虑、心神不宁，一定是因为要么你在强迫自己，要么你在急于实现目标证明自己，要么你对这件事情赋予了过高的重要性。一定要放松下来，一定要放下控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有概率和自己的灵魂相遇。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不要把变得有钱变成目的，金钱应该是实现目标的附属品，而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说你把金钱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它会让你失去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如果你只关注金钱，它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心理效应，比如说焦虑、压力，或者是过度的欲望。在通往目标的这条道路上，请你只考虑自己，你不要沉迷于说去拯救他人，因为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一旦你实现了你的目标，你走在自己的生命线里面，你自然会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去帮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其他的贫穷或者不幸的人，你也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当你的目标是真正服务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从内到外也非常坚定自己值得这一切，这仅仅还是第一步，接下来你就是要行动，因为没有任何行动的目的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什么都不干就想显化出一切，这是割韭菜才会告诉你的灵性指南。记住啊，没有人能从你那里拿走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如果能拿走，那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找到真正属于你的目标，你才能会更轻松的完成。从内到外到行动必须要高度的统一，然后放下对这个结果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中，你身心合一，你会自由的呼吸，你会充满爱，你不会再强迫自己去做那些你内心不向往的事情，你会允许你自己现在就开始快乐起来，那些紧张呀、抑郁呀、沉重感也会消失很多。那尽管当下这个目标看起来还是遥不可及，但是你已经允许自己值得拥有，时间久了你就会活在自己的生命线里面。那在这条生命线上面，你会发现情况总是对你非常有利，你总是可以轻松的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不需要去拼个你死我活。那如果这件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那就最好不过。如果说这件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失败，不要陷入那种绝望或者是过于严厉的批评自己。其实失败并不代表你不行，它只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已。成功是在过去失败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不需要执着于任何结果，放弃对目标的依赖，不要去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不要去自找烦恼，就朝着你的目标一步步的走下去就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都特别流行讲跟自己和解，这四个字其实说起来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做起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层的自我对峙的过程。那说到和解，一定是因为自己面对了冲突才想和解，对吧？但是是谁制造了这个冲突？是我们自己，那个在脑子里不停重播过去的自己，也是那个试图预测控制一切未来可能性焦虑的我们自己。 我们好像总是在用一个不满意的现在去惩罚过去那个自己，同时还要用这种状态去抵抗一个未知的未来。没有现在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你所能拥有的是正在呼吸、正在听这期播客的你自己。我觉得和解它其实不是一个时间节点，你当下说我要和解就真的能和解，它更像是一种状态的养成啊，不是完全放下什么，而是不要再那么用力的抓着了。和解其实是一种放手，愿意温柔面对的一种姿态。以前我总是认为啊，只要一切照着我的剧本来，我就不会痛苦，不会不安，更不会失败。那这是人类非常习惯性的思维。如果我感到不自由，那就是世界的错误，对吧？我要让环境符合我的要求。我们以为穿上某件名牌衣服，进入到某个圈层，站在某个人身边，我们就能够解决内心的不安和不够好。但现实是，我们每实现一个目标，就会出现新一个我还不够好，那个想要更好、更高级、更洋气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下过，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刁钻。这就像一个套娃游戏，这个套娃播到最后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自己。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是环境让我们不自由，但其实是我们自己非要这个结果，我们把自己绑得死死的。那些我们认为必须要拥有的东西，一旦拥有之后，其实它很快就会褪色，就会无感。我们多少次执着于那个单一的结果，放弃了多少自由的机会，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意识到的。人生其实它不像拍电影，我们没有办法像导演一样去回看这个剧情，站在一个制高点，然后告诉剪辑师说，哎，这一幕拍得不好，我要重新补一个画面。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气呵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带着混乱，带着原始，非常非常真实的在进行着。所以说我们不要再去苦苦的追求生活在别处，生活其实就在此刻。我的生活不是在十月的美国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在当下，就是在此刻，我在北京家里的每一天。十月份它会如期到来，但它不是我生活的目标，它只是我人生旅程的下一站。我不想因为渴望未来的某一站而错过今天真实的生活。我已经在我喜欢的生活里面了，它不喧哗，它也不热闹，但它完完全全是我自己选的，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我最近一个月特别忙，很多项目都是交叉进行的，我白天会推进我的设计工作，晚上我还要去看温网的比赛，而且我还得坚持运动，还得坚持阅读。虽然说身体很疲劳，但是我内心还是感觉到很舒适和愉快的。设计做完之后呢，我也不会纠结这个结果是否完美，我就直接给客户提交等反馈。我播客文稿如果写完了，我就给客户审核等反馈。我真的就放弃那种我必须要做到完美，不不不，我就做到这样了，对吧？能不能行你可以给我提意见，我可以改。在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打开一本书，一边跑步一边读书，这样的话两件事情叠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我就可以更高效的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也意识到，就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生命力，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饱睡好。那当然吃饱睡好是一个最最基础的生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想要生命感，其实你是非常需要精神能量的。你有没有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你有没有从生活中获得意义和连接感？有没有让事情自然发生？有没有减少每一件事情的过度重要性？有没有放松下来？所以说我们大家必须要对当下自己的状态有一个觉知，不然每当你一焦虑一慌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活在当下，你就会回到那个老剧本里面，忘了自己其实还是有选择权。当我自己这么一点点找到内心真的平静之后呢，我会发现我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会更加自信，更加坦然的去面对。我在去年的能量飞船里面其实提到过，我这两年遇到过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男生，因为我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很珍惜，我也争取了我想要一个承诺，我想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但是当时对方是没有办法给我任何承诺的啊！我也曾经因为这些经历长时间的无法释怀，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而这段求而不得的感情的确是让我变得很难以对他人建立信任，也不敢去信任，因为我很怕自己敞开之后会再次受伤，我就关上我内心爱的大门。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执着，我执着于一个结果，我执着于我的爱就必须要回应我啊！其实这制造了很多无形的困难和障碍，那这种障碍本身就会让我能量阻塞，让我优柔寡断啊，也让我降低了很多精神能量，活得一点都不畅快。而现在其实我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我重新打开了我的心门，我选择相信，同时我不再执着于下一个人必须是对的，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我更加敢于表达我内心真实的需求，我也不会为了讨好对方而忽视自己的需求。 我相信我自己值得拥有爱，我也不害怕失去。然后我会发现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更加轻松了，我接纳自己的圆满和不圆满，我也能够接纳别人的圆满和不圆满。爱情这道题呢，其实它不是一道算术题，它也没有最优解，它也没有一个准确答案，它是一颗心，你轻轻柔柔地打开它，开放到足够接纳真实的彼此。我永远都不会变得完美，也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出现，所以我不再去苦苦的寻找，我也不再去苦苦的选择，而是选择退。我注销了约会软件，我尽情的去投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先活出自我。至于那个人来不来，何时来，其实都没有关系。如果有人来，我就大方相处，如果不合适，我也会大胆提出来，不内耗自己，也不再执着于说对方会改变，我也不拖泥带水，我就跟着自己的心走。当我柔软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间去容纳另外一个人，而这个时候我不再会用好跟坏去衡量一个人，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其自然，留下来的其实都是善缘。其实我觉得任何关系能够长期稳定的维持下去，它靠的不是强烈的爱，也不是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或者是说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需要很多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那这就是我当下对亲密关系的一些态度，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坚持。那对于工作呢，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松动。大家众所周知，我最近一年其实几乎不做设计了，因为我已经天然的认为设计工作会让我痛苦。尽管过去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最近几个月真的是突降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国际 IP 合作。我告诉自己，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否定所有的设计项目，试着去聊聊看，了解完设计需求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接这个项目啊！不要提前的去预设任何观点。那聊完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真的太想做这个 IP 的设计了。我告诉自己，别再执着于说做设计就是痛苦的，试着去改变这个心态，再试一次。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快一个多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放弃了完美主义，我做完就给客户看啊，我也不会再去追求我所认为的完美。过稿真的非常顺利，而且我更加确认我们对失败这件事情真的是赋予了太高的重要性，才会让工作变得如此沉重。所以当我不再去执着于必须要做到完美，或者是必须要成功，我反而更能够专注于设计过程，享受做事本身，然后我又觉得设计可以给我带来满足和快乐了。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流动和变化，我自己其实是感到非常神奇的。其实外界的物理世界一直都没有变，但是我自己一直在实时的去校对这个能量、意识和频率，这就更加让我验证了，就是我认为的世界完全来自于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现在我不太会去想明天怎样，下个月怎样，我只会想今天的工作我做完了吗？今天的运动要记得做哦，今天的书要记得看，然后休息睡觉。我非常非常的坚信万事都有解决方式，再难的事情也有解决办法，人生是没有死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上个月有一个节目组找到我，让我在他们这些节目里的嘉宾里挑一个嘉宾对谈。我就发现在那一堆嘉宾里面有一个嘉宾就是我们多年前播客里多次提到一位作家。你看，就是当我松动下来的时候，不再执着于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机会不断的出现。而我和这位作家的对谈也会在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时候上线。当然这个机会刚到的时候，我也在某一刻怀疑过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的提问会不会不够好，我的学识是否可以支撑一场有深度的对话，会不会让嘉宾失望。那这些声音其实都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都被我意识到了，然后我就温柔的让他们都给我闭嘴。我告诉自己，但凡节目组找到我，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我，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的准备好。做不好又能怎样，对吧？他又没有绩效，又没有评分标准，也没有输赢，节目组也没有任何要求，就是希望跟这位作家好好的聊一次天，对吧？这不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吗？有极大的自由度。于是我就带着期待、好奇和热情去准备这场对谈。我不再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出色的表现，而是享受我们能够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一旦我把这个焦点从结果移开，我整个人就会立刻放松下来，剩下的其实只有开心和期待，就不纠结了。我也经常会被问到，你现在说的这一切会不会太像心灵鸡汤了？我有时候也会想啊，就是我写的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像鸡汤了吗？但其实这些内心的转变并不是因为我听了谁说的一句话，或者是我突然被某个道理击中，他们其实是从我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里慢慢长出来的，也许是运动之后的汗水里面， 也许是在做饭时的沉浸里面，又或者是在阅读或者是在音乐的这种缝隙里面淌出来的领悟。那在生活中其实我是有很多很多这种被击中的瞬间的。我在节目里分享的不是脱离现实的劝慰，而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卡点、思索和转变啊！我讲的这些事情是关于心灵的，但它不是鸡汤，而且我自己也不相信说这世界上有任何一句话能够让人醍醐灌顶啊！真正能够让自己清醒、转变、成长的，就是自己亲身走过的每一段旅程，是那些你自己一个人熬过来的时刻。我想到黑塞有句话叫做：“启示并非来自于外界，你甚至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你只能在你自己身上找到它，因为你永远不会遇到老师，也不会省掉寻找的努力。你的存在必须通过经验才能够从认识中升华。如果这段音频与你在某个时刻产生了共振，那不是因为我说的好，而是因为你也在经历类似的觉醒。这种连接就是我做节目的意义。我不想成为任何人，我也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想活成我自己，一个真实、自由的、有思想的女性样本。你也不需要活成我的样子，你也不需要活成其他人的样子。如果你正在寻找生活的答案，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在彼此的故事里面看到一些线索。那在电波的沟通中呢，可以修正自己认知带来的局限性。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很想读一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文字。每当我独自奋斗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把这段文字念给自己听。那这段文字是这样的：你以为你的生活是一团乱麻，但其实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团乱麻。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当下的挑战中，那些高光时刻、伟大的理想、深挚的感情、胜利的狂喜，这些时刻每个人都有。但是回想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就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人真实的生命体验是被包裹在大量的日常性疼痛中，我们经常在无聊、无奈、迷茫、煎熬、两难、痛恨、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中度过。这些体验才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为什么有些人依然可以在平凡的命运中居然长出了奇特的参天大树？因为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跟当下的趋势热点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这就是历史的无知之幕。每个人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好像面前有一道大幕，你在幕里面，灯光也不亮，也没有舞台，你也没有台下观众，但你就在幕后一直做。大幕什么时候拉开？拉开之后有没有舞台？有没有观众？有没有灯光？有没有未来？你一概不知，你只知道我得做下去。当人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处境，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时候，还要必须选择当下干点什么的时候，那要做点什么呢？那就是在应付日常性疼痛之后，我们得去创造，我们得去努力的建造和添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是大还是小。任何坏时代都不乏在那些角落里酝酿和生长的力量，因为他们不想让庸常追上自己。我今天也把这段话送给你，希望可以给你带去一些力量。OK，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活视品牌对本次节目的赞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查看节目中的链接直接购买。非常感谢这些年帮助过我的女性好友、女性客户以及听友们，是你们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创作的机会，我非常非常感恩。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放一首最近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眼泪的歌曲。那在岁月的经历当中，我终于听懂了年轻时候听的那些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拜。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带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 碎狂奔的路口，做个新的音质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会